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贸易战阴影笼罩，中国南方多数美国企业考虑拖延投资或转移工厂。印尼一架客机坠海，近200人可能遇难。北京连线，中日改善双边关系能否帮助北京突破贸易战封锁？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习近平南巡语焉不详，四中全会如何改革开放。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印度尼西亚一架国内航线客机星期一升空后不久坠入海中，当时飞机上至少有188人。印尼当局表示，这架狮航集团代号为 JT610 的班机早上6点多后从首都雅加达一个机场起飞，大约10多分钟之后就失去联络，之后人们在飞机失联附近的海面上看到了疑似坠海飞机留下的遗骸。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不清楚是否有任何生还者，救援人员已经被派往出事海面实施营救打捞行动。据称，失事飞机是狮航集团最近才添置的一架波音737新款飞机。波音公司称已经得知有关飞机失事的消息，并密切注视事件的发展。韩国军方说，一架中国侦察机星期一在韩国和日本防空识别区内飞行了4个多小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这架疑似 Y-9 侦察机呢，在当天上午短暂进入鲤鱼岛（中国称苏岩礁）上空的韩国防空识别区，此后又在日本防空识别区飞行。该侦察机在11点48分许从浦项以东约93公里处再度飞入韩国国防航空识别区，直到下午3点2分才离开。这是中国军机今年第6次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中国和韩国都声称对位于东中国海的苏岩礁拥有主权。韩国政府2013年12月正式发布韩国防空识别区扩大方案，将区域范围延伸至西南部的鲤鱼岛上空，与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有部分重叠。菲律宾外长星期一表示，东盟和中国可能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28号到访菲律宾，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洛钦会见王毅之后对媒体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许东盟和中国不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王毅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不是对手关系。他表示和洛钦探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菲律宾的计划。中国今年开始和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希望在2021年前达成共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和东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星期一出台的一个商业调查显示，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侵蚀商业利润，在中国南方的70%的美国公司都在考虑拖延进一步投资，将部分或全部制造能力移至他国。美国商会在中国南部所做的调查表明，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相信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比其他国家的企业还要大。商会询问了219家美国公司，其中1/3来自制造业，64%的公司表示在考虑将生产线移至中国以外，但只有1%称有计划呢将生产基地设在北美。在美中相互征收进口商品关税之后，尽管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称如果双方的讨论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他愿意落实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计划，但目前呢，双方看来都在准备打一场长期贸易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结束了首次正式访华之行，外界普遍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拉近了中日两国的关系。那么安倍此行如何影响中日双边关系？安倍和中国领导人对于美中贸易战有什么样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介绍。艾德，你好。
你好，徐波。
嗯，上个星期呢，中日两国领导人探讨了这个双方合作以及与第三国合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不过，目前中日两国和美国都有贸易纠纷。那么，您认为中日两国在短时间内展开合作的这个可能性会有多少呢？
在贸易战方面，这似乎不太可能。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中国合作投资第三国和发展项目，但在贸易战中，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和美国已经同意讨论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搁置他们的贸易纷争，但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下个月在 G20 的会晤充满变数。这几天越来越多的疑问，比如两个领导会不会见面？如果见面，他们是否会讨论贸易的问题？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当周五晚上习近平和安倍共进晚餐时，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贸易压力和强硬的手段表示强烈不满。
嗯。
但是特朗普没有，但是特朗普没有安倍说，特朗普没有批评他习近平他本人，安倍也还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他们不进行对话，将来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这份报道是准确的话，或许日本不会作为北京的贸易盟友，但似乎东京正在努力成为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一座桥梁。徐波。
嗯，好的。另外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巴西。昨天呢，巴西社会自由党极右候选人叫博尔索纳罗，他成功的当选为新一届总统。那么博尔索纳罗呢，以其雷厉风行的性格赢得了热带特朗普的这样一个称号。那么博尔索纳罗他在竞选中，我们注意到他曾经多次批评过中国。那您认为他当选对于中巴关系，中国和巴西的关系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艾德。
这个影响会非常大，但是多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中国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局势的发展。近年来巴西经济携带与发展的那个一直在徘徊，而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在双边贸易它达到750亿美元。但是在竞赛的活动中，巴尔索纳罗他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认为中国想把巴西的主要经济领域占据主要的地位。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投资1240亿美元，有7年一年中国投入了209亿美元。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是针对石油、采矿和能源领域。在竞选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党的博尔索纳罗表示，中国不应该允许拥有巴西土地和中电控制行业。分析人认为表示这个巴西总统当选的总统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影响大豆出口到中国。但他们预计中国投资的审查将会增加。在外交方面，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坎坷不平。二月份的时候，巴尔索纳罗他访问了台湾。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他是自从1997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中国网络上对这一位新当选的巴西特朗普反应非常多，有人认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怕是打水漂了，债务又重组了。巴西作为一个金砖国家的成员，有人认为金砖国家组织可能会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会受到一些变数。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他表示，中国愿意在各个领域深化与巴西的合作。他还指出，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习近平南巡语焉不详，四中全会如何改革开放。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嗯，现在是这个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航线？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备受外界瞩目，中共将其主题呢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于是人们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不久前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希望呢从中找到四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线索，结果却令人困惑而失望。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只字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或表述空洞，或语言不详，远不如此前他视察东北时重提自力更生来得具体而震撼。与此相反，邓小平家人高调纪念小平同志，中共退休元老竞相亮相，以及媒体呢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要远高于最高领导人，这一切都为四中全会营造了一种反常而诡秘的气氛。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都说这个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扩大改革开放，官媒呢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来造势，但是外界有评论认为啊，媒体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呢看起来要高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样的感觉吗？胡先生。
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习近平上台六年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不是改革派。尽管这两天人民日报这些官媒也在选要的位置发表习近平广东考察广东这个报道，另外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广东考察讲话的精神，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还提到要宣传要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仍然不能改变，不能扭转我们原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人干脆把这次习近平南巡叫做被南巡。那同样的，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有讲了一些改革开放的话，那也使人感觉到他是言不由衷，是被动讲出来的。那海外媒体也报道，四中全会恐怕会在十一月的上旬召开，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另外还要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这个主题你可以想象习近平一定不会高兴，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专门讲到 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期互相否定，而你现在要尽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后40周年，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把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它对立起来。另外，你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那也就是越是否定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再说，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消这个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些呢，现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否定了。那么，如果你四中全会真的是，以及现在的媒体真的是对这个改革40周年大谈特谈、回顾、深入的讨论，还要进一步深入，那么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习近平对开四中全会，对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定是不太满意的啊。当然你说起来也很奇怪，本来所谓这个按照惯例，四中全会你中央要开全会，中央媒体都要事先宣布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媒体宣布什么时候开四中全会。再说呢，你按过去的惯例都是一场党代会开完了，接下来紧接着就是开一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1月就开二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秋天开三中全会。可是今年就破了例，因为今年在1月开了一中、二中全会之后，紧接着一个月就在2月份又开了三中全会。因为这个三中全会要赶在这个3月份的全国人大开，因为为的就是要通过所谓这个修改宪法、取消领导职务任期限制这么一个建议。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前开了，那你这个四中全会那是不是也提前开，提前到今年秋天来开，或者是挪到明年开，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那显然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今年11月份或者12月份就召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会上难免要扯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难免要谈到一些贸易战的一些背景等等。那这种情况背景呢，应该说是对习近平就不太有利啊。再想到40年前，我们都还记得40年前中共这个届就是11届三中全会，结果就是那场会议，华国锋就大权旁落啊。所以也可以想象，这个对于习近平现在来说，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就是在今年召开四中全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他能不能让他的这个意见、他的意志主导这场大会、这场中央协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接着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最近呢，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消息，说人民日报集团突发雄文，清末以来中国3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结果呢，现在证明看起来是一场乌龙，把您2010年发表的文章呢换到了今年。但也说明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呢，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要大于当权者。张先生，您是不是这样看？
这个文章吧，其实是我2009年在一次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论文。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有转载，然后今年这个吴小平就是要这个民营企业退出舞台，这个言论发表以后呢，我曾经把这个文章就是在微信上转了，这个朋友圈转一下，也没有多大动静，然后突然到了10月20号这天，还突然这个被推出来，一网友跟我说，大概点击了10万次，然后有3000留言，我自己是没看，因为我正好那天生病了，我就没注意这个事儿，我是事后知道，然后这篇文章就被404了，而404的次日，这篇文章又出来了。但是呢，加了一段这个刘鹤关于这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讲话，这样又存活了一两天。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此前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体制内确实有人在推这篇文章，
嗯，
而且比我推的还早，也可能跟这个五十人这个经济论坛这个有这些与会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一个当然就是您说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其实我是已经没什么期盼了，我认为就是可以放弃治疗了。所以这篇文章当时出来，也有人私下问我，说这是你写的吗？然后说是不是给你平反啊？或者说这个也有的说，像这个海外党媒吧，就多维这样的媒体，就是说是不是预示着政策有变，就高层的政策有变？我说那哪儿的事儿？我说这九年前的文章，我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展开了，
嗯，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话题呢，虽然是有可能跟我的这个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人家不愿意说这个问题是虽然是你的主张，但是一定要变成我党的主张才行，所以呢，我的文章会封杀，但是党的声音接着就出来了。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因为要准备咱们这个讨论，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多维新闻网就谈到，从10月18号到10月26号这期间，中共对于民企的关注度非常密集。18号开了一个国务院开了一个中央企业发展的领导小组的会，
嗯，
19号刘鹤有一个讲话。20号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专题会，然后到这个，就是我的那篇东西发的那天呢，是这个正好是习主席给这个企业家有一个公开信发表，大概就是在我发的那天，我的那篇文章被发的第二天有这样，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啊，也是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啊，然后10月24号是又推出来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企业家的名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习总在华南地区广东调研时候的讲话，又肯定民营企业，
嗯，
啊，然后什么汪洋的讲话等等。到最近这一，就是26号这一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国企特殊论可以休矣》。
嗯，
这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但我觉得这些其实要，就是说现在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国进民退，因为我那篇文章讲。这个多维也点了一下穴，他说国进民退导致中国两次政权垮台，我是讲了三次历史教训，大清垮台跟国进民退有关，国民政府垮台也跟国进民退有关，然后第三次国进民退就是毛时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所谓对资改造，把这个经济搞到崩溃边缘，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刺激体制内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垮台这四个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我想我个人没什么作用，但是呢，我这篇文章可能对他们有刺激，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呢，确实中国局势呢在动荡，各种观点都在激烈交锋。那么外界呢，都把不久前这个习近平二次南巡看作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风向标。甚至呢，从官媒的造势当中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人们本来啊，对习近平这次南巡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当前经济下行、股市低迷、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大、人们在国企、民企等问题上争执不休等重大关头呢，能够像当年邓小平那样一锤定音，平息姓社姓资的这样一个争论，一心来发展经济。可结果呢， 却让很多人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请问你有什么感触？
我很理解这种失望，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这种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次习近平南巡和92年邓小平南巡根本没有可比性。当年邓小平南巡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位，名义上只是个普通党员，而在北京呢没他说话的地方，这样子他凭借着他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实力在南方发表了讲话，结果起到了扭转政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现在本来就在位置上，北京也好全国也好都是你说话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北京，他已经在北京讲过那么多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到了南方会讲一些不同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之所以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姓社姓资当然现在就是说国企民企的问题，大家有很多困惑，而大众困惑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习近平本人，就是他推出的主张政策使人们对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也会讲这些不同的话来这个来澄清，来使人们来解决人们这种困惑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在这次南巡的一些讲话那个基调还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呢也大家都注意到，对邓小平是只字没有提，这一点当然也是个我们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那换言之呢，以他现在这种讲话这个基调，那你可以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四中全会上，至少名义上还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他的一个主调主题还是会大讲特讲关于改革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呢他到底会出多少实质性的内容，那就很可疑了。反过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真正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些更深化的主张，那么他很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他就多多少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就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四中全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的这个二次南巡一反他2012年首次南巡的这个做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呢，刚才胡先生提到了他只字不提邓小平，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北京高调纪念小平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我问张先生，您不觉得这有些反常吗？张先生
这个当然是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我要说啊，所谓南巡这个提法完全是封建时代这个专制君主时代的提法，这个什么康熙南巡，这个乾隆南巡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君主南巡可能更早，你还可以追溯什么这个隋炀帝的南巡到扬州，这个顺着大运河下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南巡也未必是个好词儿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讲什么南巡呢？现在其实邓小平的正式的这个关于南巡这个词儿，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只说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没有说什么南巡。所以这次有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也无需期待另一个南巡讲话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说这个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改革开放也好，这个话从上一届也在讲，这个2012年12月，这个最高领导人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选择把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城市，把这个深圳作为考察的第一站，并且呢向这个总设计师的雕像敬献花篮，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继承者来出现。但是你到18届三中全会还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改革开放的迹象，但是这个6年多下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有什么改革呀 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现在是因为形势不好了，经济下滑了，中美要打贸易战了，啊，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打点强心针，就说是要改革开放，但实际上看，也只不过就是哎，是一个就是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来提振这个人心而已，而且从邓和这个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邓和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家两家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有的是山头上的恩恩怨怨，比如说这个打倒高岗这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伤害了这个西北山头，但是呢，邓小平啊，当时也是打倒高岗的一个重要人物，啊，这个在后来，这逐步的会影响到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老父亲的这个一些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一些个遭遇吧，那么最明白的就是咱们知道这个60年代的毛泽东打倒了这个习仲勋先生，然后呢到这个文革结束，习先生这个习老先生复出的时候啊，这个他也是做了在深圳啊，这个对于改革开放他也是一个先驱，他也提出了很多东西，对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现任领导人需要继承的一种历史遗产。但是呢也还有其他的恩怨，比如说这个批判胡耀邦的这个所谓生活会，那这个习老人家他是提了抗议的，然后对于这个六四前的形势，他们也是主张要废止，就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委他作为党委的成员也是支持要废止这个戒严令的。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这个破口大骂，导致被说成是精神病，然后送到这个南方去，不许回北京，就在南方疗养，就不能让他回北京。我想这些呢历史恩怨是有的，当然你要延续下来，当然也有这个邓家的这个女婿啊，孙女婿啊，外孙女婿，这个安邦的这个吴晓辉在不久前被判刑等等。所以这个2012年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一些红二代，我说他们家怎么样啊，有的红二代就说他们家恩怨分明啊，这个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讲私人关系这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邓普方这次这个讲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占了一个就是说占领的，或者说从这个中共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来讲他是站得住的。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邓小平没有纪念，对于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没有说法的话，这个或者呢现在像有些什么美展呢，或者深圳的改革开放纪念馆就淡化邓小平的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贡献的话，那可能党内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现任领导人真的想超越邓小平的话，当时啊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有红二代跟他谏言说你就平反六四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历史地位比蒋经堪比蒋经国堪比华盛顿，当然这说的可能有点高吧，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谢谢。
好的，那看起来习近平实际上呢现在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现在大部分网评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啊一些。李明他说习现在选择的路呢 是为了保住共产党道国集团已经到手的利益。如果习再按邓的路走，已经走不通了。世贸组织15年过渡期已到，市场就必须开放。市场一开放，到手的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家族们控制的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放弃。如果市场一开放，也会严重影响到独裁权力的掌控。所以一带一路发展壮大起来的军事，就是想威吓周围国家，对美国的对美国的蓝金黄呢，是想让美国睁一眼闭一眼。幸好美国选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川普总统，粉碎了共产党集团的这个梦想。 Dom Free 他说，我倒觉得邓家长老们与习近平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我的红色江山万万代，只不过习总心太急，坏了一盘大棋，仅此而已。 Ben Chris 他说，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习的不得妄议和党内严控，反对势力难以集结。现在邓普方挑起了反对的头，竖起改革开放的大旗，使得党内反对者有了核心，自有拥趸们会看到一丝希望而聚集。四中全会如果有党内实力派复合，变局就会出现。如果这次全会平稳度过，那习的终身执政也就成定局了。安追王他说，目前阶段社会稳定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了社会稳定，中国的一切可以说都将毁于一旦。这个刚才给大家念了这个几个网评呢，我觉得这个 Ben Chris 啊，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呢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来回应他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四中全会如果有党内实力派复合，变局就会出现。如果这次全会平稳度过，那习的终身执政也就成定局了。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刚才我们这位 Ben Chris 他的这个评论。首先胡平先生简要的说两句好吗？
对，我觉得他这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党内不满习近平的是大有人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次四中全会上集结起来，那确实可能改变局面。反过来，当习近平遭遇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这么多这个不满的时候，一旦能够安然度过，那么他的权力就会变得更巩固。这就是刚才那个先生谈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好的，张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观察到啊，就是现在体制内确实有人在集结。这个集结也不是邓家这个，或者是邓普方，就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其实可能更有一些元老啊，他们最近也在频频的亮相。但是呢，现在可能体制内有一个更大的纠结，就是说已经被带到这个这条道上来了，这条死路上来了，然后谁能接这个班，谁来为这个烂摊子负责，现在好像没有人愿意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大家都想看笑话，都想等着这个看领导人的笑话。这个状况也就是一个无人负责的状况，就大家有怨气不满现在的领导人，但是呢又没人肯出头来顶这个缸。所以现在我觉得体制内的纠结不但是针对现在的领导人，而且呢更针对以后的这个大局，所以现在我觉得大伙儿都很难。谢谢。
好的，那么习近平二次南巡呢，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讨论过了，这个二次南巡展现出来的低调和反常呢，与他不久前北上视察东北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评论认为呢，就是说他北上事实南下为虚，一虚一实之中呢，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习近平。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北上是实，南下是虚。因为北上是他主动的，是自愿的，而南下呢就不那么主动，不那么自愿。因为本来南下其实他就是为了这个港珠澳大桥而开通仪式啊，他必须要去。那既然去了港珠澳大桥了，那当然你广东你不视察考察一番就未免讲不过去啊。你去考察了你不讲话，那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南巡其实是跟这么一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典礼有关系的。 那么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些讲话就并不是完全他出于自愿，就不像他北上他没有这种安排，是他自己要去的啊。另外呢，你从他讲话，从他内容也看得出来，北上讲话啊，他的讲话确实是他自己想的话，他自表达他自己的意愿。而反过来呢，南下的一些讲话就未免就是都是些套话，并没有什么任何这个新奇之处啊。那么其实这里确确实实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真实的习近平。就像我刚才开始也讲到的，你上台六年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改革派。当然，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那是比比皆是。在这个经济上，固然我们认为他不一定就是要真正回到毛时代，因为毛时代的那种惨痛教训，我想他也不会是完全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确确实实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啊，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他希望从政治上强化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控制。那么这么一来呢，也就是说他所心仪的方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而是把本来就不那么市场经济的这个中国的目前这种经济格局进一步拉向倒退，这一点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起来，他在南下的一些讲话那个之所以显得那么空洞，那就是就变得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他那本来就不是他的意图所在。
好的。那么还有评论认为呢，说习近平北上呢是为了巩固政权，这是体；南下呢是为了开放搞活，这是用。那么新形势下，我们看到又出现了体用之争，这是张先生的一个这是一个历史方面的专长的。新形势下的这个体用之争呢，说是撕扯着这个习近平，让他看起来步履维艰。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北上或者南下，习近平他将会如何选择呢？依您看。
这个反正那几天就是这个北上啊，我是写了点打油诗，这个北首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这种纠结啊。那么这个北上呢，这个巡视了这个这些个农业地区啊，也又巡视了老工业的这个基地，然后又看了这个，又去军队呢去看了战机，还坐上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像雷锋墓倒是献了花，啊，这个邓小平那个没献花啊，这雷锋墓人家是献了花的，而且还讲到了雷锋精神。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呢，现在看就是这次北首吧，他这个提倡了自力更生，然后从他这个巡视的地点来看呢，也有这个备战备荒的意思啊。看了这个军队，看了这个农业地区怎么种大豆，这些啊，大豆的收成如何啊，这些我觉得就有这个当年毛泽东备战备荒的这种思路。那至于这个雷锋墓这个呢，还讲到了这个永不生锈的这个螺丝钉的精神，所以也有一些网友解读，就是说这颗螺丝钉它永远不生锈，它就永远得卯在这个体制上，它不会退休啊。所以呢，当然各种解释都很多，但是总体来讲这种解释吧，让人觉得很纠结，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我感觉就是啊，现在是叫专政为体，改革为用，啊，就是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打通两个三十年。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既要毛泽东主义的这个专政铁腕，又要这个邓小平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其后果呢，就是有可能是学毛抄邓了不下，就是那个画虎不成反类犬啊。你说这个，当然这可能跟这个知识结构啊，跟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毕竟在毛时代，这个习老先生被毛泽东打倒，就是说哎，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所以那个时候是被赶去农村插队，等于是一个黑帮狗崽子的这种地位啊，那是很悲惨的。所以呢，他也需要证明自己，但是证明自己的方法可能这中间还是因为知识结构和当时的环境，它产生了一种人生观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需要证明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嗯，
啊，可能是这么一种思路。然后呢，需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红二代，是这个红色江山的真正的接班人。所以呢，这么这几六年多以来，一直在要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可是呢，这个现在看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因为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的专政铁腕也好，虽然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延续啊这个中共的政权，但是呢，毛的方法实际上已经走到头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东西啊被实践已经证明是不行的。
嗯，
那么邓小平的这套搞资本主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这一套呢，现在搞到现在也是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两条路啊，你想打通两个三十年，最后可能两条路都走不通啊。这个就是啊现在的一种处境。
嗯，
所以无论是体无论是用，现在都回天乏力。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啊，一些网评，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了。啊，首先是改变，改变。他认为，我认为，即使邓啊能活到100岁，一直执政到今天，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方针呢，也不可能继续下去。即使现在执政的不是习，今天的各种错误路线也不可能得到避免。任何专制政权的宿命都是这样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变得越来越腐朽，越来越暴力，直至毁灭。邪恶的种子不可能结出善良的果实。嗯，还有一位叫刘汉，刘汉呢，他这样认为，他说习近平的南巡呢，他说还是说了一些事情的，比如大家都可以期待中国会更加开放。至于改革方面呢，再深化就是制度的改革问题了，只是制度要有效的改革，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我刚才给大家选读这两位这个网友呢，他们的评论呢都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呢，中共改革开放改到目前这个局面走不下去了，再走，前面一个网友说呢不可能再走，会腐朽到底的，另外一个网友说再走那就是制度的改变了，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中共会有什么新的改革和开放了。我想这个观点呢，我们请两位这个专家来简要评论一下。啊，首先，胡平先生，
啊，我觉得这种说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共当局所执行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过去就是从邓路线的一个延续，而这种延续本身，它势必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并不排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既可能走向好的一面。也可能按照他的惯性继续像过去那样子继续延续一段时间，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那个空间的。
嗯，
再有呢就是变得更坏一些，而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呢，他是变得更坏一些，这点我觉得是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嗯，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说的有没有道理？
改革开放的这个最佳时机已经错失了，尤其是政治改革，这个以前我也谈过，就是80年代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这种利益集团，所以呢那个时候改革有可能成功，而这个中共的这个统治的寿命呢也因此因为政治改革会得到延长。但是现在来看，恐怕这个时机已经错失了。现在从体制内来讲，既得利益集团从根本上它是抵制政治改革的。那么邓小平也预言过，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
嗯，
啊，那么他也讲到，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几乎没有改革的进一步改革的可能了。啊，至于说有没有空间，我承认有空间，有腾挪的空间，有这个继续苟延残喘的空间，这些都有。这些呢可能以老百姓的承受力为代价，然后呢这个以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财富积累为这个为他的这个库底，这种腾挪空间还是有的。
嗯，
但从整体上来讲，这个体制已经不太可能有改革。啊，谢谢。
好的。那么中共媒体呢就断言啊，说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开启改革开放的下一个40年。这话好像习近平也是这样说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一回事？您觉得两者之间都有什么异同呢？
那现在啊，体制内党内不少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回事啊，因为习近平恢复终身制，恢复个人崇拜，抛弃韬光养晦，搞什么国进这个国进民退。另外呢，比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呢，更为严厉的打压异议运动，打压维权运动，打压这个宗教信仰活动等等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表明了习近平已经背离了邓小平路线啊。我们注意到呢，就是这个月4号，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彭斯副总统就讲嘛，说美国当年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更大的自由。彭斯说，曾经一度北京也是在这个慢慢走向更大的自由。
嗯，
只是近年来，中国是在朝着压迫人民的这个方向急转弯。嗯，那彭斯就谈到，他就希望呢，中国领导人能够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就回到邓路线上啊。那么他的意思其实也暗含这个意思了，就希望中共党内的一些改革力量能够起来纠正习路线，回到邓路线。
嗯，
那么当然这个在我看来呢，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习路线和邓路线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啊。那要说中国的改革，这么40年的改革确实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是六四造成的。六四是个分界点，你要说点改革，六四之后的改革和六四之前的改革，那已经就截然不同了啊。那么现在习上台这几年呢，也是个转折，但是个比较小的转折。那么在按照我看来，他们本质是一样的。
嗯，
可是呢，我们也要承认，习时代的这种确实和此前邓江湖时代确实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呢，对于有些人来说，那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嗯，那总的来说，就是现在这种习近平上台搞了这一套，尽管本质上是延续的邓的路线，但是确实有所偏离，是走向那个更极端。当然这个尽管我认为这个习路线、邓路线都是本质上一样，那么当然像现在一些体制内的呀、一些党内的这么一些人，他们以邓路线的名义反对习路线，我觉得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
嗯，
因为第一呢，你这个确实习路线比邓路线还要恶劣啊。第二呢，如果习的路线被否定了，那么事情并不会简单的回到原点啊，就回到江湖时代啊，因为它必定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会这个向前走得更远。就跟当年你华国锋你抓了4人帮，那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那么所以他对后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其实都起了个这个打开闸门的作用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么目前中国党内的所谓习路线和邓路线之争啊，还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可以说是综上所述啊，您认为四中全会将如何界定改革开放的这个定义和内涵，如何部署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开放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做这样的，
很难判断
啊，因为我此前讲过，我说我是2012年讲，我说应该重新解释改革开放。
嗯，
改革就是改革，就是体制开放，就是开放打进报进。
嗯，
啊，当然我想中共肯定不会这样做，啊，这样做呢可能会加速他的崩溃。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体制就只能靠高压来维持，稍微有一点松动，他自己可能就要崩盘。所以体制内的人呢，可能现在就是想，一部分人就是想用这个邓小平的路线或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来压这个现任的领导人，迫使他回到邓小平路线上来。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这个90年代或者再往后一段时间了。
嗯，
这个中美关系的蜜月已经结束了，就是你被迫的进行一些改革啊，或者说一些改变啊，无论是对外关系也好，还是对内的这个政治啊或者经济上的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无助于大局，而且反而有可能就是让这个中共他自己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再进行这个政治改革。至于说开放，当然说经济开放现在一直还在做，但是呢这个救不了这个体制，因为你这个体制决定了你经济上再开放也是进一步的腐败，不可能啊，会有重新提振的可能。那政治体制不改，这个经济上你再怎么改也不会成功。这个邓小平这个预言还是准确的。
好的。
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官方与民间改革已经没有共识。
嗯。
体制内能不能形成共识，现在也难说。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再给大家读两条这个评论。川长啊，他说习近平南巡失语，让外界不得不怀疑习近平在北京是否陷入了某种权力斗争的焦灼状态，迟迟不宣布召开四中全会本身就已经表明中央并没有形成共识，习近平或许正在承受各种潜在的压力，上述表述甚至南巡本身都有些言不由衷啊，身不由衷，对不起啊。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从会见安倍时的神态表情来看，伟大领袖习近平可能终于感觉到自己身处四面楚歌的窘境了。四中全会如果以纠左使，以反右中，那就是习氏文革的开始，如果以万岁使，以检讨中，那就是习的七千人大会，习的一个人命运关乎14亿中国人的命运，悲哉悲哉。我们刚才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呢，挺值得啊思考的，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四中全会前夕确实有各种传闻表示政局不稳，比如说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有人媒体报道说这个中共元老最近呢在鱼贯的这个亮相，竞相亮相，这个以前是没有过的。另外呢，现在也有报道，据说呢这个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比如外交思想呢，已经降格来作为什么呢，作为习近平的表述等等，这些是不是都说明这个中共在四中全会之前呢，刚才两位专家讲没有取得共识，另外呢也说到就是说现在可能政局不是特别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以后呢我们专找时间要继续为大家探讨这些问题。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模式究竟是造就经济还是自毁前程，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